那么今天早上给大家看一个牌子，这原本是我们教会定好要带去非洲送给我们以前那个教会，但是没去，所以我跟我儿子讲他回来的时候他下次带去。那这个是我们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啊，不是感恩节，30周年的时候的全体照，不是所有人都在里面啊。这边英文堂的他们分别就另外拍了一张，就不在里面啊。那么下面我们就写说这个非洲孤瑞这个教会他们建堂10年，就是礼拜堂10周年纪念。那下面是给我们教会的名字啊。那么等一下我会放在后面，谁有兴趣你看看你在不在相片里面啊。非常感恩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聚会，那么有昆明弟兄啊、贵金弟兄他们分享见证。我们虽然不是很多人，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就是得到很大的帮助，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感恩啊、赞美神。那么在今天又跟大家思想的信息是我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信息当中的最后一篇啊。我们已经前面讲了3篇的道，那么今天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那么其中的一段的经文讲到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12节，保罗又再把这个事情题目再提出来讲啊。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书的信息对我们大家都有啊一定的帮助。那么首先我们就一起就是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到第18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慢慢来读一遍啊，就是比较熟悉一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的第1节到第12节，我们把这2段经文一起读完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到第18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啊，不要太快，读的时候希望能够明白神透过保罗又给我们讲的话。第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声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愿这些话彼此劝慰。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这里讲到主降临之前必有不化者显露。我们从第2章的第1节一起读到第12节，一起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话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敌但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化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化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又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回教他。这不化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请各样的异能神迹，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他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鬼杀，因他们不领受真自己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颗分化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幻，使一些不信真理倒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好，谢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希望每一个人自己心中祷告说，神，请你讲话，我愿意听，我愿意回应，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讲了，那么人家听是听到，但是没有留在心中，在生命当中不能够产生一个就是受神的话语就是帮助啊引导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时候，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每个人都为自己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颗 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让我们听的时候听明白，进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思想，然后我们就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你的话语。愿意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只是点缀，乃是成为改变，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让我们今生活的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我们再很简单讲一讲，重复一下，保罗用了三个的安息日，就是三个礼拜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那么当时就有一批人信耶稣了。这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后书写的时间相隔不远，大概是保罗离开就是建立了这个教会之后的两三年的时间写的。就是当保罗到那边三个星期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保罗后来离开，后来教会当中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那么当中有一些信徒们对于某一些保罗的教导不是太明白太清楚而引起的混乱。所以保罗就在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就在那一边就给他们写信就跟他们解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就是刚刚跟人家传福音才几次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呢？那么从保罗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就知道保罗传讲的信息当中就包括了他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就对于一批刚刚就是听到对于耶稣还不是很认识的人，或者说才开始初步认识的人，保罗就把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将来再来这个信息就完整的讲了。这是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讲到的一个内容，就是说他就把完整的一个福音讲清楚。那么当保罗讲完这个信息之后呢，那么信徒们，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才几个星期的时间听这个保罗传讲的真理，那么其中包括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么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门徒们，就是一般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们就有很大的反应。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个反应，这个反应呢有一些问题，这个反应有一些很激励人心的事情，但是我喜欢有这个反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一起比如说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讲了等于没讲，对不对？听的人就现在听了，等一下就忘记了，上个星期听过什么，再上个星期听过什么，有的时候就忘记了。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听到保罗讲到这个关于 主耶稣再来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来讨论。那么当然很快保罗离开了，那么也没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在当中，所以他们的这个对于耶稣再来的事情呢就了解的不多，那么就开始有说可能是这样，有一些可能是那样，那么就引起了不同的后果。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保罗就说啊，你们不要就是因为说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好像明天就来，所以今天就不做工了，大家就在家里面就穿了白衣服等他，那就是有不同的误会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就给我看见这一帮人听到有反应，这一帮人听到保罗讲的话，他们在思想，他们在讨论，他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在神面前一个祷告。你听的时候你说如果神是这么讲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预备我自己。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还没有解释太多之前，我们稍微过一过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保罗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的几方面的事情啊，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几方面的事情。那么第一方面的事情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这里开始，他就讲到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是一定会发生的这句话我这么讲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活出来的生活，别人看见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你说那有什么分别啊？等一下我会给你们举一些例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些基督徒活出来的时候，人家很明显看出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很快来，而且相信主耶稣必定会来啊，那么他就活出那个生活出来啊。那这个地方呢，保罗就说，我跟你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不大明白，他们就在讨论，就是说，好，我们以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那些已经死掉的人，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如果我们这一批还活着，那如果耶稣基督来我们就活着，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们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的时候，里面又讲到复活的事情啊，讲到复活的事情。那么这个复活的事情呢，他第十三节讲说，论到睡了的人，睡了在圣经当中也可以说是已经死掉，就是去过世的那些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有一些人谈到主耶稣再来，格林多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们就说，哎呀，那些已经死掉了，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好像就不知道有没有指望，有没有盼望。保罗就跟他们讲说，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么他这里就讲说，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这里讲到什么？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复活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凡是已经信耶稣但是已经离开世界的这些基督徒，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先复活，他们先复活。那么根据呢，我们这一些还没有离开世界，我们还活着，耶稣基督来，那么我们也跟着复活。所谓我们也跟着，就不是复活了，对不起，我们跟着就是跟那些已经复活的，我们就被提了，被提到天空与主同在啊。这个是一个大家要记住，就是说这个是保罗讲到说已经信耶稣的人，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会被提到天上去。已经死的基督徒复活被提，我们还没有死的，我们就见到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些复活的基督徒一起被提到天空去啊。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幕，那个内幕在当中。那么根据呢第十六节就讲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吹响。那么就讲到那个时候有天使有吹响，所以当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知道耶稣基督就到啊，就是到空中，到云当中，那么就有就是啊，已经去世的基督徒啊就复活，然后还没有就是说啊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们就跟那些复活的基督徒一同升天。那那个时候就有天上有声音，有这个呼叫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那么这个呼叫的声音啊，天使长的声音，就包括一些吹号响的声音在当中。那么就讲到说，我们啊，这个死掉的复活，活着的人跟他一起被提到天空去，与我们的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所以这个是程序过程。那么大家说，哎，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那么我就跟大家稍微就是温习一下啊。那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到主降临的事情，我们将来都会升到天上，与我们的主相遇，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弟兄姐妹，那么你想一想，如果这是一个真理，如果这是事实，必然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那么你说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过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我就常常在思想基督徒对于主耶稣再来这个事实本身有正确的认识，有警醒的等候，那么很积极的把它就是活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活一个很正确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思想，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这个生活的样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是讲一个事实。那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提到讲到说主降临之前的事情呢，保罗就要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啊，耶稣基督就把我们提到天空去之前，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好多好多事情发生。那当然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好多好多地方都讲到啊，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包括就是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讲的经文。那么今天我在这里稍微就跟大家提一提这提摩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节到第十二节，一连续的就是列下了，就是讲到那个不法的人，就是就是抵挡神的啊，这个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 ，OK， 好，这里就讲说不法者显露。那么这里讲到不法者显露呢，这个不法当然就是犯罪，而且引导我们犯罪，而且就是使我们灰心，使我们就是离开神。甚至有的时候离开教会，离开神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不法者的他的一些的做法。所以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开始就讲到说有引诱的事情，诱惑的事情发生，有使人离道反教的事情，有大罪人沉沦自止这些事情。然后呢又讲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就讲到说抵挡主，高抬自己，自称是神啊，自称是神。那么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讲说这个是盗掘撒旦的运动啊，那么有虚假的事情，沉沦的事情，不义的事情，那不领受真理的心。那这一切呢，弟兄姐妹，保罗跟其他的圣经里面的作者，神就透过他们来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能够站立的稳。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可以坚持到底，因为得胜最后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你说读圣经不愿心的人读完就算了，读圣经愿心的人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就 把圣经里面读的就应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受诱惑，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就不要就是因为某些事情的缘故离开道理啊，离开教会，我们就是警醒祷告，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能够面对那些抵挡主的，或者说自称是神的，或者是撒旦的工作，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心。那另外一种的人读圣经很愿心的，就愿心过头了。你知道1990年在河南省一位姓邓的女士，她是基督徒哈，这个愿心过头了，她读到两节经文就拼命在神的面前寻求真理，然后就创办了东方闪电。那两节经文在哪里呢？第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41章第2节，以赛亚书第41章第2节经文这么讲，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些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翠阶交于他的弓。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他说神在中国就是东方兴起一人，那人是谁呢？他说就是我某某姓邓的。然后他另外一节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马太福音24章3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所以他这个是他整个就是说东方闪电的这个名词从这边来了，制造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他现在有一个 world vision， 就是他就 mission 啊，这个全个世界，他就是说这个神的交代呢，我河南人姓邓的，那么1990年创办的东方闪电，这个闪电的要闪到西边去。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在台湾，在香港就已经开始推动了。你知道他推动的教会叫做什么呢？全能者，全能神的教会。他就不愿东方闪电，他就愿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你听神的话语啊，你就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真的很认真来明白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人家会看得出你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一种认识，那一种就是观念，或者说用那个来引导我们走前面基督徒生活的这个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样子出来。那有一些人，他们很认真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常常就容许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东西在里面出现，那就出现了包括东方闪电这一种的一个教导出来。那么你说我们今天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三种可能。第一种，读了之后没有反应的，就神讲什么那个就对我来讲那么就没有什么太大反应啊，那么继续做基督徒，但是不受神的话语太多影响。第二种就是有反应，但是那种的反应呢，就是神讲什么我们就很认真很诚恳去研究去明白去跟随，那么去信服啊，顺服神，那这个就成为一个就是很有很有力量，很能蒙神来使用悦纳的一种的基督徒。另外的基督徒呢，就是读了神的话语之后，就喜欢一些稀奇的东西，然后开始去找一些别人都没讲过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的事情，然后就从当中去挖，去那个发展，然后有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异端邪说就出现。所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到了后书的时候不做工了。为什么不做工呢？不上班了，不赚钱了。因为什么？耶稣明天就来，或者后天来，然后天天就讲这些话， 那么就什么都不理了啊。那么有一些呢，他们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一个。但是弟兄姐妹，保罗就讲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么我当然也提了一些另外一些的经文，包括主降临之前呢，马太福音第24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这里就讲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必有地方地震的事情发生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不止一次了，重复讲，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真的警醒，必须要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不适合这个长期这样下去啊。不信神的科学家也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是走向一个就是自我毁灭的这个道路了。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主必再来这个观念的话，我们基督徒不会只看明天的，我们基督徒不会只看下个月的，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我们关心的事情不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我们知道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没有意义，这个看法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这个暴力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太多了，有无论是直接的人的参与，或者说间接人的忽略，或者各方面的话，那这段时间太多太多问题了。我们就知道奥巴马想进这个，就是说定很多的规矩，希望能够 restrict 这个，就是说卖枪的事情。那我不讲谁对谁错，这问题变了很久，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那么 Boston 的事情，那后来报告越来越多，就也连到这个纽约，也连到里面去了。这个暴力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现在全世界最头痛，包括奥巴马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叙利亚，你有什么样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为里面没有好人，也没有，就是没有所谓好人坏人。你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喜欢看一些黑白的那个电视片啊，黑白电视片跟现在彩色电视片主要一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黑白的电视片就是有黑白，彩色电视片没有什么对跟不对，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了。现在的这个电视这个观念已经大概没有太明显谁是对谁是不对的。哎，黑白的那些50年代30年代那些电视啊电影一出来，你看是好人就是好人一直到底，那是坏人就是坏人。那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那么你说叙利亚这个地方怎么样帮他们呢？刚刚就是一个叙利亚的美国公民，但是叙利亚人，他就回去叫叙利亚，你叫什么 Hito 还是什么，那个他回去了。那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叙利亚这么乱的时候，美国应该不应该参与把军队派进去呢？他就讲明了美国不能够派，他说美国派的话，政府军打美国，我们反对军也打美国，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朋友敌人，已经没有了所谓的这个就是黑白的那个情况出现。这世界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这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平安的地方，我们不明白啊。我前两天眼睛不好，所以我就穿去 YouTube 听那些音乐。美国一个家庭到了伊拉克去领养了两个 baby， 这个 baby 就是小小的就被炸弹炸了，这个一个是两边脚都没有，两边手都没有，两边脚有，没有两边手，另外一个断了一边手，其他的脚一边受伤的很重，所以呢他都不能够走路的时候很不平稳。那么他在 YouTube 上面呢，他去参加唱歌比赛，你知道那种这个手好像 American Idol 什么，我相信不是 American Idol， 他参加比赛，他走路出去人都不正了，他出去的时候，那么人家就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他说名字知道不知道几岁啊。然后他又出去，哇，他就讲到他在伊拉克的时候，那一种就是从战争的背景长大的，那美国的家庭爱心就是把他的哥哥跟他 本身小小的时候都领养来，这个孩子就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那很受感动。那么他唱歌的时候就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里面有讲到战争的事情啊，就是什么，我听的时候心里面很受感动，很受感动，因为他们这些就是能够从就是战争当中出来的人，看到和平这个重要性。我们很多地方的人，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不是那么深，感受不是那么深。但是请你记住，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很悲惨的情况之下，悲惨的情况之下，那么天灾人祸的事情天天发生，天天发生。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我们今天平安啊，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是这样，没有的。世界上很多的人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啊！你再想一想，这个中国的地震，你现在去世界新闻里面去查的时候，已经排到第几了？根本都不排在20名里面，意思说这个已经不再讲了，因为太多事情每一天发生，每一天发生，所以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把中国的地震的事情一直就推到后面，不再讲这件事情。这个天灾地震的事情，人祸各方面的事情，已经多了一个地步。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应该怎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所以马太福音24章42节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这个经文就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警醒呢？我最近就是有机会听人家分享，听人家谈一些事情，我心中有很大的感触。两个星期天前礼拜天晚上，跟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两个67岁就谈起过去的67年跟前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年。那么丈夫呢就拿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带的那个军队带了一个军帽放在桌子，他说以前觉得很重要，现在呢就不知道怎么打破它。他说女儿交的朋友是美国人，对于古董没有兴趣了，那就过去一直以为重要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听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感触，为什么呢？60几岁就想到这个就是最后人生一段路。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他们就也想到说耶稣基督来，那么这些东西带去天堂挂哪里呢？其实也没好像也没有很大必要，就在思想上面开始转变了。那么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对夫妇呢，他太太就讲了一个见证，我心就很受感动，很受感动。他的这个太太，他弟弟就癌症，这个肝了，这个 liver 肝癌，对，肝癌发现的时候很后期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做姐姐的就打电话回家跟弟弟讲，那弟弟就不舒服，所以呢他们拜神拜偶像，所以呢一听到姐姐讲耶稣啊就不耐烦。那么跟弟父讲，弟父也不耐烦，所以有的时候他多讲两句那边就挂掉了，然后呢多讲两句那边有的时候就讲一些不是很客气的话，就是说你弟弟病到这样你还讲耶稣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因为这个姐妹呢她在那边就是总是挣扎，她终于讲出了一件事情。她说有一天她不能够不这么讲，她拿起电话，弟父说接电话，他跟他弟父讲说，弟父，我现在愿意回来把我的肝割下来给弟弟。哇，我当时就好像听到一个窝囊，你知道那个什么核桃那样硬硬的壳吹掉。就是他说他的弟父啊当场就破碎掉，就哭起来了，就想到说有一个人愿意为她的丈夫把肝割下来，这个成功不成功 确定，对不对？他不是说那么确定，就是说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那他这个弟弟啊，临终之前信主了，他这个弟父也信主了，家里面有一些其他人也信主了。在讲起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说，当人开始想到说，我们将来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我们带什么去给他？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应该留什么？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是很有，就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有所谓有基督徒有主必再来，我们将来在耶稣那里与他同在，我们在耶稣那里再没有病痛，我们在耶稣那里有他自己的恩典，那么一切的眼泪都擦干，那么这一种，所以呢，就开始看我们今生的时候，看得很不一样。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些事情呢？我前几个星期的时候跟一个弟兄坐下来，那弟兄就说，牧师啊，我礼拜天要去教会了。他说过去一直都把这个做生意看得太重了，他说把神放到第二位。那很年轻的人，我听到的时候也受感动。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思想观念的调整，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将来所要交出去的，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次要的事情，能够分得清楚。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啊，上个星期的时候，姐妹你在当中，你不要介意我讲一讲啊。因为我们当中有位姐妹跟我们提起一件事情，十二三岁的女儿最近常常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哎，这个不简单了。你十二三岁，你想什么呢？啊，大部分十二三岁的孩子想什么呢？怎么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呢？哎，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好多好多事情。那一看圣经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这就是圣经讲的。你知道这一种的思想会影响这个人怎样的一生吗？会怎样影响这个人一生吗？非常不一样的。上个星期三个人又受洗，我跟他们上课，那其中一个就讲了一句话。88岁人讲的话要听了哈。他就是说，我现在回头看过去的一点就没有什么太重要了。他说我到了这个年纪，预备就是要见主面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当然这细节我就不讲了，我就是说，有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认识，这个明白，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就开始产生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观，开始产生不一样的人生的价值，就开始思想我应该为主做什么，我应该为主做什么。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受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思想影响很深，影响很深。那个时候我中学就是学年结束，那么我们都是就是说比较就是经济不是那么好，当然也不饿肚子，但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学校一假期的时候就去工作。我就记得我一天工作四块两毛钱一天，八个小时，四块两毛钱呢是马来西亚钱，就是说美金大概两块钱，一天八个小时工作。那我晚上花很多时间，我就去图书馆，我就看圣经，我就去查考，那么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圣经里面的意义。那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我十几岁就开始讲，然后呢一两年之后就开始比较出名了，有不同教会请我去讲这个专题， 啊，就十几岁的时候啊。那我现在回头看看什么？我回头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真理本身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扎下了一个根，而且扎下这个根之后呢，就常常在那个啊，在那个根基里面来调整提醒我的思想的方向，我的思想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必须要活出主会再来这个相信这个信念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那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原谅别人，因为他得罪我。但是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大罪人都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跟那个人过不去？哎，我们的生活开始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事情耿耿于怀，那有一天我们去到主那里与主相处的时候，跟主在空中一起做完那么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围着心中围着一些耿耿不这个就是不能放下的事情，我们感觉到惭愧。为什么不要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如果将来的时候想就是说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后悔的事情，现在就可以改了。就是姐妹，那一种的生活就开始不一样，让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信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有的人就讲说，牧师啊，你会记得彼得讲了一句话哈？那么彼得呢就讲说，这个神看的嘛，千年如一日，那么一日又如千年，这个好像这个。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讲的这件事情讲了这么长久时间都还没有出现的话，你怎么解释啊？啊，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神就跟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选民一直讲耶稣基督带来的事情。以色列人如果有活着记录这件事情，他们就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不是再来，第一次来。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些人就预备好心就接纳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就是活出耶稣会来这个世界，会降世为人，会拯救世界上的人，那以致那些犹太人，当然包括有其他人，不过犹太人就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救恩的门外受尽一劫的苦楚。所以你说有什么分别呢？保罗2000年前讲耶稣基督带来的信息，凡是警醒听然后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把他活出来的基督徒，无论是已经离开世界了或者还在存留在今天的这些基督徒都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立刻有份，而且他是在当中被很光荣的来提到天上去。那如果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我们不当它是一回事情。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可能被提，如果没有信的话没有被提，那么我们就变成后知后觉，那么都被提了，然后就说哎呀原来有这样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才开始来反省，来开始说主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那圣经当中就有另外的篇幅来解释什么事情会发生，而那些事情呢可以避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什么时候听到就开始把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无论耶稣基督是今天来明年来还是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才来，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生命来讲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另外呢，从彼得自己的劝勉当中，彼得在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就讲了，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年，岂是不是当年，乃是宽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应许说他会来，那以为有人以为说这么久的都不来，所以他当年了，彼得说不是当年，乃是宽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姐妹，神在等候给我们机会， 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任何一位朋友已经听过神的福音，听到耶稣基督爱我们，耶稣基督很快会回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必定会回来。神在给你机会悔改，等候你，等候你跟耶稣讲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所以如果我们当中今天早上有这样的人，请你打开你的心门，你跟耶稣基督讲说，主耶稣，我现在愿意相信你。我虽然过去犹豫不决，没有决定，但是我现在愿意相信你。当我们一起来唱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上个星期我们唱过万物的结局尽了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自己我们一起唱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跟神讲说，神，我今天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相信你，让主耶稣基督再来了这个信息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就是非常积极的作用，引导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引导你如果愿意相信主的一生。好不好？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就清唱可以吗？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有尽心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相信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要紧的是彼此皆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愿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信息，这个真理在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活出来，愿我们今天愿意打开心门来见到耶稣基督的主，你就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的主，引导他们的一生。感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